今天早上陈哥，我们要开始看以赛亚书，看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就是这个四本大先知书的第二卷。那么耶利米书，我们看第一章。有名有姓，什么年代做祭司？大部分的祭司都不是。大部分的先知都不是祭司哈，大部分的先知都是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般的老百姓。那么这个好像也很少记到哪一个先知他没有出母胎，这段事情讲的那么清楚哈，就拣选他。那么其实耶利米在母腹中就被分别为圣。那么这个假如拿这种东西来作为预定论的根据的话，这个至少我的领受不太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一章圣经里面，耶和华晓得，我已晓得你，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那个晓得是什么意思？那个晓得不是预定，那是神的预知。所谓的就是说，上帝知道一个祭司要忠忠心心为神说话，遭遇到有多大的压力，这他的环境不允许他站在神这边说话，他的环境顶多怎么样呢？照在一个人按照神的话定过了一套做法的里面，你就这样做，别的话你不要讲，是这样。那么我在想，这个耶利米被拣选，耶利米被神早早就知道他怎么样了，他是敢的，他可以祭司不做，他可以在祭司当中被人家怎么样，他还是要为神说话。上帝知道他这样，所以神晓得他，以至于神就拣选他。这是我真实的领受。就是说上帝早就知道说这个人他会怎么样，那个人他会怎么样。上帝早就知道说保罗只要经历了，保罗只要得着了怎么样呢，他可以是这个突破，不在乎传统怎么样约束的一个人。神的拣选是在于什么呢？神的拣选是在于神的全知。今天我们常常把神的拣选是什么呢？说是他的预定，是不是啊？这件事我到现在还不能够领受，原谅我。那么神知道耶利米是个什么样的人，早就知道耶利米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就拣选了这么一个先知。我觉得先知被这个祭司被拣选做先知的比例跟这个一般的老百姓被神拣选做这个先知的比例来讲怎么样？祭司少了太多。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祭司在一套框框条条的里面是比一般的老百姓更大的。所以今天我要用同样的话，今天一个上帝找什么人来传他的话呢？上帝不一定是找祭司来传他的话。今天你看看嘛，今天基督教里面的祭司，假如用牧师传道来讲的话，他们顶多按照圣经里面的规定一直在做那一套别人教他做的事嘛。在他口里面上帝到底托付他多少的话，我们真是很难的想得到他变成这样。真的求主怜悯，这是我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点。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不是祭司，我们不是传道人，我们不是牧师，我们不是长老，神就不借着我们说话。不，假如我们里面有一种东西是被神早就知道的，你怎么样呢？你能够耐压，你能够不在乎人家怎么样，你蒙恩，我们蒙恩悔改，只要神的话是怎么样，我们就愿意怎么讲。你是这样一个人，有一天上帝会拣选你为他说话，这是真实的。你慢慢去看，我现在已经观察到一个现象，中国大陆出来一些人好像上帝也给他们传些话，因为他们在什么呢？他们在他们的政权的底下讲话，冒着性命他们都要讲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呢。今天你讲一个人对不对，当着你的面是不是啊，连为你一点好要讲给你都还怕你恨他的，这样的人上帝会拣选他做先知吗？ 啊，上帝会拣选他做先知吗？明明看到你这样的情况，不说有一天你真是要败坏了，他都不说的吗？他都怕人家恨他了吗？上帝会拣选他做先知吗？这一点我今天读的时候感触蛮深的。神为什么把拣选祭司耶利米讲说是这个是在未出母胎以前就拣选他，而以赛亚却没有？指着某某人的儿子耶和华领导他，他去做先知了，对不对？为什么要把是一个祭司以后来做先知要那么明确的讲呢？因为神说我晓得他，我认识他，我已晓得你，晓得神已晓得耶利米。今天我们被神晓得的，别人不晓得我们的，我们装饰的很好，掩盖的很好，是不是啊？修养的很好，是不是啊？但是呢，神知道我们的是什么，神知道我们到底做任何事情的为自己，还是为别人，还是为神，是不是这样？上帝很清楚知道的，神的拣选不会糊涂。我们人常常会被人家怎么样了？背书都背书错了，这个很爱主啊。其他正在想，头脑里正在想到过怎么样出卖主呢？都会有人说他很爱主啊。这个人很敬虔啊，他现在正是关了门，不要再做什么让耶稣伤心的事。我们还会说他很敬虔呢。耶稣，我们的神从来不乱给我们背书，我们是什么，他早就知道。还没有造成在母胎里面，神就知道耶利什么样的人。以至于怎么样呢？神要托付他的，神要托付他的什么呢？神要托付他的是什么呢？施行拔出拆毁毁坏请服，又要建立栽种。我在这个地方讲到哈，一个人又拆毁，一个人又拔出，又拆毁，又毁坏，又请服哈，然后又要建立，又要栽植哈，这是件很矛盾的事情。比如说有一个人把一个人打击到一个地步，是不是啊？一天到晚说他的坏话，这不是毁坏他吗？等到有一天说好，我说你的坏话是有一天为了要建立你，栽植你，这是很矛盾的。除非真正有神的托付，真的是爱，就是说当一个人拆毁一个人的时候，是什么？是要为了要建立他才拆毁。就还有很多的，你看今天有许许多多，我有一年到中国去，哇，看到那边的房子还算不错啊。结果我们遇到的一个这个弟兄，他是有一点点负责关于这个建造市容那个，他说这个东西有一天从那拆毁，因为这些东西不拆毁的话，怎么样让这条大街变成更现代的大街呢？今天当他要拆一条街的时候，除非他心里面有一个蓝图，要盖一个比拆掉的这个东西更雄伟、更美丽、更好的怎么样，他才把它拆掉嘛。但今天问题是，我们常常去拆毁人家的目的不是为了建造它，我们常常去拔出人家不是为了要栽植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矛盾的东西。就好像说，当我们在不说指责吧，我们就说是拔出拆毁毁坏请负一个人的时候，那个人对你的态度会怎么样？以后你还有心去建立他吗？以后你也还有心去在他生命里面栽植些什么东西吗？我觉得这个耶利米里面有一种东西被神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种心。哪怕他说的话人家不想听，但是等到人愿意怎么样的时候呢，他还是愿意建立，还是愿意栽植。我觉得这一种的特性在耶利米的生命里面看见。以后慢慢读到后最后，我要看见你看到耶利米挨个去的时候，我真的会发现耶利米怎么样呢？别人不听他的话，他到底是愤怒呢，他还是忧伤呢，还是流泪呢？今天你看一个人，你很清楚的，当一个人在拆毁别人的时候，别人表现出来是那种不接受的时候，你看那个要拆毁的人，他到底是他也是愤怒呢，还是他为他忧伤呢？一碰就知道，很多的事情一碰就知道，没有一件事情拆毁或者责备当面是感觉快乐的。但是问题怎么样呢？事后为那个愿意接受被拆毁的人，这个就是那个愿意被人家拆毁的人，他愿意接受的时候，事后就为他结出许许多多神所要给他栽植的生命的果子。我觉得耶利米的这一个被神知道， 我不晓得我们什么东西被神知道。我们常常以为说任何一个器皿，对不对？这个都是预定的，上帝要你做这个，上帝要你做这个，好像我们自己是什么，我们从来没有思想过。你好好去看今天上帝在用的人，上帝在这个什么的人，你慢慢去看，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真的他们是被神早就知道了。今天我们被神知道什么？今天我们按照世界上很多的观念，哎呀，我们要保持形象啊，是吧？我们要跟人关系要和睦啊，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上帝要你讲的话也不讲，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也不做，到最后怎么样呢？你说这样的人，上帝会拣选他做先知吗？这样的人顶多为神证证道，这边圣经怎么讲，那边圣经怎么证证道，不会有时代的信息。这是一个今天我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二点我要交通的是耶和华上帝怎么样把话传给耶利米啊？只是按手在他口上，好，我就把你把话传给你了，是吧？哇，这一件事情我也想不通啊。我们常常有的时候，什么叫耶和华把话传给他呢？耶和华把话传给他的意思就是要让他讲一些话让他听见，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突然想到以赛亚，以赛亚也是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他看见这个耶和华坐在这个神的殿里面，以后怎么样？他看见这个异象以后怎么样呢？他就突然发现他自己是嘴唇不洁，也是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众里面。以后怎么样呢？以后就慢慢就发现天使就用祭坛上的炭来烫他的嘴。以后他就开始可以为神做出口。这一个口很重要，一个口里面还有虚谎有谎言的人，神怎么可以借着他传话？今天神把手按在这个耶利米的嘴上，说我已经把话语传给你。第一个是接近他的口，让他可以为主做出口。第二个怎么样呢？其实神要把话赐给他，有的时候不是让他耳朵听见，有的时候可能是给他一个看见，给他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意念，我们都不知道。所以这是我交通的第二点，就是说神怎么样把话传给耶利米，是按手在他的嘴上口上。真的巴不得我们的口常常被神来按住，我们不要在人背后去讲人家不好，因为对那个人没有益处。当面的指责还强过背地的爱情了吗？不是我说的话哦。但是这样的一种光景，因着我们生命的不同，也会被神来改变，是不是？从前我们不讲，是因为我们不爽，我们要讲，以后要讲，这是为了他的益处才讲，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口需要被神来按手。让我们的口怎么样呢？让我们的口洁净，让我们的口没有谎言，让我们口没有自大的言语，让我们的口有没有许许多多这个血气里面的话语，是不是？我们真的需要神来按住我们的口，好让我们为神能够做点出口，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来，说出一些神的心意的话来。第三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是什么呢？第三点我在这边交通的是，其实耶利米会不会怕？耶利米怕两样东西，一个耶利米他觉得他自己年幼，第二个就第一个是我这个因为我是年幼的。第六节，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说，因我是年幼的，有没有？是不是？神前言他是年幼，就那么常说，哎呀，你看我信耶稣时间也没有比人家久，我传道的经历也没有比人家多，这个都不管，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神知道你，他要用你，跟你信主时间多久不多久，跟你年纪大小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乎的是上帝知道你，这是第一个他怕的，我年幼。第二个，耶和华第八节说的话是，你不要惧怕他们，因我与你同在，到了时候就会拯救你。神又把这个耶利米心里不好讲出来的话把它讲出来。今天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得出的理由都是肤浅的， 表面的，有没有？我们真正内心深处那个怕是没往讲的，讲出来真的给人家看不起我们，讲出来真是给人家讲出来了，我们真是要受害遇苦的，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好，一个是他讲一个表面的理由是什么呢？我还年幼。还有一个怎么样呢？他内心深处真正的怕，他讲不出来的，要靠上帝帮他讲出来。什么叫讲出来呢？你不要怕，不要怕他们。那个他们是什么人呢？那个他们就是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因为上帝呼召，上帝拣选耶利米啊，是要跟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以色列的众民、列国的众民什么？反对。什么叫反对呢？站在他们另外一面。你知道哈，当一个人不站在你这一边的时候，对他做的事情对你有好处，你捡现成，但是你永远不会把他看成是你这一边的人，你同意吗？啊，我在瓦邦侍奉有这样的经验，我在泰国侍奉有这样的经验，我甚至到了美国侍奉也有这样的经验。什么经验？当一个掌权的觉得你不是属于他的，你在做对他有意义的事情，他没有什么。当他有一天他在里面有一点点的感觉，你这个人存在是他的威胁的时候，他马上对付你。而耶利米怎么样呢？耶利米他不可能站在犹大君王这一边，他也不可能站在犹大首领这一边，他也不可能站在犹大祭司这一边，他也不可能站在以色列百姓或者列国百姓的这一边，他只有一个立场，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怎么样呢？所以怎么样呢？因为地上的这些都是跟神反对，所以怎么样呢？他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怎么样？就要跟那些人反对了，那怎么办啊？这一件事情耶利米怕不怕？耶利米心里有怕，都还不要怎么说出来的时候，耶和华上帝就说，不要惧怕，你不要怕他们，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你不要惧怕他们与他们反对，为什么呢？因为我与你同在，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是站在我这边，你是跟我同在的，我一定跟你同在。今天我们常常要神跟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不站在神这边，大家了解我意思啊？那你要神怎么办？很为难的嘛。我们老希望神跟我们同在，结果我们不愿意站在神这一边，这个你要上帝怎么办呢？啊？我们喜欢跟魔鬼站在一边，我们说神啊，你来跟我同在，你是要我们的神跟魔鬼同在，还怎么样？圣经里面的话我觉得很简单，我们去体会就知道，除非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人反对神就是反对你，但是没有关系，就算所有人都反对我，因为我是跟耶稣站在一边，所以耶稣与我同在，比一切都好。这一个看见有，你要蒙福；这个看见没有，你永远在什么呢？你永远在主流这一边，而主流是下地狱，主流是越走越远离神的。今天我们在民主自由国家生长的人里面有一种怕怎么样呢？怕我被边缘，怕怎么样呢？怕我不站在主流这一边。末世的时代主流都是与上帝敌对啊。其实我在20年前我就已经写信给我在美国的一个同工，我就跟他讲，弟兄，你住在美国，你要很当心，今天末世所有主流的思想都是替敌基督铺路的，都是与神反对的，你要小心。我20年前写信就给我的同工这样讲，你住在美国，美国的主流思想都是替敌基督铺路的，都是与神反对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你还想要挤在主流的里面吗？你在一个教堂的里面，还要在核心圈子里面，还是要站在神的这一边？这个话我跟每个人挑战。挑战什么呢？今天有多少人跑到一个礼拜堂，他挤不进那些这个权力的核心，他就以为这个教会没有味道，他就以为这个教会不关心他。什么叫教会？教会是弟兄姊妹，你进到弟兄姊妹中间，你就发现，哎，神在弟兄姊妹中间，神不一定在权力核心里面哦。用我今天的话怎么讲呢？神是在圣殿吗？神是在祭司群里面吗？神是在这个撒都盖人中间？神是在法利赛人中间吗？不是，神的心一直是在他百姓的中间。等到有一天一个祭司他真的想到他是神的儿女的时候，他突然发现他在神的里面。今天有多少人 绝不承认自己是神的百姓，他只承认他是个祭司。一个神百姓儿女最起码的对神的那种感恩的心都没有，还想享一点特权呢，你知道吗？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但是耶利米这个东西在他心里最深层次那种惧怕，耶和华上帝怎么跟他讲？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哪怕到有一天你的角色是站在我的这一边的角色，因为世上的人都跟我反对了，所以呢，你站在那个地方，别人也以为你跟他们反对，但是你放心，我与你同在。一个想要与神同在的，一个想要神跟他同在的人，他不可能是一个不站在神这一边的人。这是我第三点的分享。第四点我要分享的一个，第四点我要分享一个是什么东西呢？今天很稀奇的，神按手，耶和华按手在耶利米口上时，就是我已经把话传给你了。传给他什么话？圣经没有讲。神真的要开他，开始要为他，神真的要开始要让耶利米为他做出口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到了耶利米那边，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利米，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根杏树枝。”哎呀，刚才读这两句话很有意思。耶和华对我说：“你看得不错，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因为神要保守他曾经对耶利米说：“我把手按在你的嘴上，我已经把话传给你了。”他要使他讲的这个话得以成就。他怎么样呢？他不要兴起一个什么环境。我不晓得那边真有，假如真有一棵杏树的话，光是一根杏树只能够活吗？没有可能嘛。他要么看见一棵杏树嘛，怎么会只看到一根杏树子呢？我相信上帝很有意思的，神要借着先知传信息，在这个地方似乎把什么话传给他。不，上帝是要给他有个看见，看见一幅图画，然后要他照着那幅图画，这个神可以照这个图画告诉他，让他去跟以色列人讲。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有感觉，一个人没有看见现在是一个什么社会，今天人的光景是怎么样，神的心肠是怎么样，我们自己的情况是，一个人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可能为神说话，他顶多为自己的利益，为自己的目的，为自己要鼓励人家做什么东西在那边说话，你晓得吗？今天每一个这个人呢，他要讲话都有目的，是不是这样？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是，哎呀，今天我是团体主席，今天我是教会长老，我是某一个差会的什么东西。他讲话总是要有点目的的嘛，是不是？假如他没有看见，他怎么能够为神做出口？我觉得很稀奇的，神问这个耶利米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棵杏树枝。”耶和华上帝没有跟他讲这棵杏树枝什么意思，有没有？是吧？所以他也不要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再继续讲下去，他只能说看见一颗杏树枝。有的时候多少人看见异象在那边哇啦啦高举，你看见异象，上帝不告诉你这个异象是什么东西，你也没得讲，不要乱吹。你只是跟他讲说，我只看见一个杏树枝，对不对？这杏树枝是什么？耶和华上帝没有讲就没有讲。耶和华上帝要看耶利米心里你向着他心怎么样？耶和华上帝兴起的话，你问他你看见什么？他果然一看，看见神要他看见的。第一关过了以后怎么样呢？第二次耶和华的话又领导他来问他说：“你看见什么？”他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锅从北而起。”他看到一个锅在北边，这样往南这个南北往南倒。这一次。耶和华神因为他看见了一个锅烧开的锅这个从北而起，耶和华就对他说：“必有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起居民。”真的弟兄姊妹，一个住在美国的人能够看见美国的光景吗？一个人在泰国北部能够看见今天泰国北部基督教的光景是什么吗？ 看不见，上帝怎么可以借着我们来说话呢？神要我们看了，我们看见了，然后神会把我们所看见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我们才有的为神做出口。这边很稀奇啊，这边上帝没有，这边上帝没有要他原谅我这个话，我怎么讲，就是说我不是不看重律法，我也不是不看重圣经。当我讲的话有些时候误解的话，我也不在乎。但是我怕有些人不了解，以讹传讹，搞到最后变成是我们不需要看圣经。不，其实以色列人违背是违背什么？是违背律法，有没有？啊，是不是违背律法？神有没有要耶利米又把律法拿出来给他们讲啊？然后再教他们律法是这样、这样、这样，有没有？没有啊。今天我们多少人是没有神的话，只有圣经啊！我讲这个话，人家又听不懂了，又觉得我在乱讲。就是说，先神给先知看见，没有要他拿去旧约的律法，又跟他去讲一套，不是，直截了当是怎么回事？这么严肃的，教人家圣经会让人看见自己的光景吗？那也是圣灵在那里面感动，神在那个时候已经发现人的心已经麻木了，非要直直接接的，肚肠不破开，心脏不能医好，非要动手术了，他不再给你来搞律法了，他直直接接的就跟你讲了。今天你看我们讲来讲去，讲来讲去就是讲这些，多少人真正体会到什么神的心意呢？没有，没有那怎么办呢？神在那个时候就拣选人出来，直截了当的说：“你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把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在拜偶像，还把拜偶像正常化，有没有？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拜你们手所造的，有没有？你们向别神烧香，跪拜自己手所造的。”今天多少人呢？他的偶像就是他侍奉的项目，他的偶像就是他带领的教堂，因为这些都是他自己手所做出来的。我聚会要这样安排，没有人可以反对，反对的话就是反对上帝啊！哦，这是他的上帝耶，是不是啊？他搞的这套东西，耶稣到世界上来都不这样搞的吗？他都没有看见呢。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要直接来当你看见了神给我们看见了什么，又向我们说了什么。先知耶利米在这个地方，神真的看中了他，愿意站在神这边，神练中了他，会要神要他讲什么他就会讲什么的，这样的一种的神的预知，以至于神拣选了一个祭司来做先知。这是比例上面，先知是祭司的比例太少，大家懂我的意思。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大家来追求做先知，先知追求不来的，先知的恩赐可以追求，大家了解意思吗？你们要追求先知的恩赐，对吧？就是讲道，是不是这样？先知不能追求来的，上帝因着神的全知，他知道这个人是怎么回事，他就招他出来要做神要他做的事。今天我们是一个连我们自己想什么都不敢做的人吗？你想想看，上帝在他的权势里面，他要我们怎么办？除非我们有一次，所以我常常这样讲，保罗很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呢，他是这样一个人，上帝拣选他出来做外邦人的使徒，他怎么样呢？只是扭转他的方向，其他东西你根本不需要知，他里面有的，求主施恩引导带领。我们不是去接受人一套的合理化的说法，这套合理化的说法若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果效的话，就把它摆在一边，好好真真实实的先说，主啊，我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你还是爱我，我感谢你。神没有要任何一个人都站在基督教的这个领导的地位上，神要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为他做见证，我们欢欢喜喜的， 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做见证。礼拜堂的范围太小，不想知道礼拜堂去集合心。我们世界那么大，社会那么大，我们就要在我们社会当中生活的时候来见证荣耀主。你心里面会很喜乐的，真的是这样。耶利米从这样一个祭司的体系里面被神召出来，站在神的这边，有神的同在，为神做出口。假如有一天，至少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吗？假如神真要这样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吗？我们去低头祷告。